上一次只是将这个颂的大概意思讲一讲，然后我们再具体做些介绍。这个相应的六种差别就跟前面说的这个四无量心六种差别是类近的就是从这六种情况来讲胜略，也就是说了六个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个菩萨修的层面，惭愧的这个层面哪些更殊胜，哪些要次之，就是在其次，哪些更好。六者不定地中，前六品有修为下。那么这个六品呢，是指不定地，定地呢就是这个初禅定以上那就是定地，初禅定以下那就是不定地不定地里面有这个这个六品上中下在各分上中下，那么就是九品那么前六品呢为这个断六品为下，那断九品呢为上，那就由定到这个不定之间呢有了一个跨越，就是从不定到定。那么有定的修修戒禅止，比这个没有定的殊胜乃至于我们一般做布施一般的这个诸多善行之类，有戒更殊胜，有定又比这个更加殊胜。为什么？就是心理的基础不一样就是我们一般想问题，这个脑筋好的人这一会就想好了，这脑筋反应慢的人你就告诉他这样说了，他跟你急他还意会不到，还不觉得那个是可以做的或者是说不可以做的，他就是要坚持错了还要坚持那这个就是慢思维力不能够迅速的这个思考好这相应的事情那么这个有定的话呢这个心里面呢专注聚足大力很快就做好事情。所以这个对于身心的种种状态会更有正知力，那么这个戒行呢跟常相应愧相应就会更加细微，这就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不定地为下，定地为上。二品者诸地中前二品有修为下那么这个是第二种，第一种说了。那么这个二品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有定之后它分三类，小中和广大就是得了定之后还是可以进一步努力继续练习，让自己所得的定更加成熟更加纯粹，具足广大的力量就像观镜一样的，你观这个一具白骨像那么这个是初开始，最后你能够观见多具那由这个广泛再增上 你就可以呀、以一磅头骨来应代诸多白骨像。那么再到更高的一个层面的时候，那就是想念这个眉心，就是印堂穴两眉中间的地方，这个白骨像即刻就可以应代出其他诸多白骨像，那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是有广中略的差别。那么中和略就是小啊，前两品的这个定不及根本定当中的广大定殊胜，所以在定当中起相应的常此心呢，有广大定为上，前二品为下。那么这个七地者，菩萨十地，前七地修为下，就是说呢，这个十地当中第八地菩萨无相无功用卷，这个慢完全不起来。那前面七地的话都已拥有可能，那么十地当中呢八地殊胜，前面没有那么殊胜，那么前面七地所起的修啊菩萨大乘心发起来的时候啊，那又略一点，是这样子的。那么下面是指意要心，意要心就是第四，怎么样呢？二圣者为下心众生有修为下，犹有增上慢故，就是说了二地的这个发心声闻缘觉正道果位乃至于那么他的这个修藏心呢，就以出世间解脱为范围，能够断烦恼得清净，超越轮回，就是自身超越轮回，能够达到，不达到不以此为足，达到了就以此为足，那么这个是他的这个嘞不足之处，菩萨比之啊，就更加的完美，那么这里有增上慢过，所作一半嘛，入无余涅槃，认为这个已经是完成的了，完整的了。所以你问这个修习声闻教法的人呢，他就以这个为止，他说这真正修行呢，就是要处理，解脱了，这一切就解决了，佛也称为阿罗汉，佛也就是阿罗汉，只是佛先觉悟，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大家修啊，就这么修就可以了，就是非为完整的境界，以之为完整，那这个就是有点就是说增上慢是这样的。意思者为的无生忍菩萨比修为下，凡此诸下有修，因之即是诸上有修。那么最后一个讲是怎么样呢？就是说为的无生忍的菩萨，为的无生忍就是未见真实未见圣道，那么这里就又不是讲八地菩萨，那么这里呢是指性解地的菩萨跟这个见道的菩萨对比而言，那么他还是世俗菩提心，还属于是凡夫菩萨，所以这个修啊， 为下，翻诸下修，就是诸下有修，就是前面这些种种呢，那么就是上有修，就是第八地啊，有定呢、啊，有广大定啊等等啊这些，这个我们就应该知道了，那么这个说了相应的殊胜之后，那么就说这个功德过失，那么先说过患，问何法是修障，即彼障有几过失，那么就说了，这个常识心的修啊，它是有相应障碍的，那么有哪些障碍，有哪些过失，既曰无修或不断，伤害即六合，堕退堕难退苦三，汝前十二师，就是有啊十二种过失，那么这个十二种过失，就是随着烦恼升起，而不断什么呢，伤害，就是三种害，六种喝贼，还有呢，退堕这个诸难处，退堕的三种过失，一共加起来就有十二种，那么这个就是修的障碍，这个就是修的障碍。那么对比相反来讲呢，就是无修，无修呢就会有这个十二种过失，那么有修就能够破这个十二种过失，消除这十二种过失，消除这十二种障碍，就是学佛法了，离苦得乐了，佛法里面讲这个苦是什么，自性苦，就是行苦牵流变化，那么苦之产生呢是烦恼的力量，所以要消除痛苦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消除烦恼，烦恼消除了苦就没有了，苦就灭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一定要找出源头。那么这里讲修之障，障的过失有几种，那么就是与修正对应的，这我们就要了解，了解了之后呢，那就可以如实的起大乘之常，大乘之愧，这我们就知道菩萨之修是如何的。是曰无修者，是菩萨有修障，修是善法，这个无修那是烦恼法，是对应的，若有此障，则烦恼不断，那么如果有这个无修的烦恼的话，那么这个烦恼就会升起来，就会继续下来，所以若有此障，则烦恼不断，像俱舍论里面呢，将这个无常无愧，也就是无修嘛，作为这个大不善地法，大善地法就是十一个嘛，大不善地法就是说一切不善法都会有无常无愧两种心，他做坏事了，造作罪恶的事情了，那就肯定没有常没有愧，而是跟无常无愧的烦恼相应，这样子 财费造诸种种罪恶的事情，种种有过患的事情，那么就将无常无慧两种烦恼称之为大不善地法。这普遍性的就我们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任何一个角度都会有的，都会存在的，那我们称这种呢就是普遍性的大的那么这里讲大不善地法就是这样子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了有这个无常无愧相应就是烦恼，就会起烦恼，那么烦恼不断则先生伤害，这烦恼又是不断呢，这友情呢就会生三种害，就是这个自害他害还有就是聚害就是这么三害。那我们具体来说了有烦恼会怎么样有烦恼就有这样三害。第一个，一自害，未不正思维由自恼故就是因为烦恼相应的想呢，在心里面呢都是长结郁结的说我们现在的词是郁闷啊，那就是郁郁寡欢的不开心的就是郁闷呢这个时候啊想到什么事情呢，别人对他自己不好啊然后呢他就这个开始琢磨开来了这不好那不好又欠了他钱，又骂了他，在背后还说了他的坏话，这越想越多，想了很多的，那么想了很多之后，这个第一个受害者是谁？这个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本身啊，他背着烦恼在害自己啊，这越想学了，想了最后火冒三丈啊，七窍生烟啊，痛苦万般啊，这个吃饭都没味道想事情呢想不起来，集中不了，神不守舍这个神魂不定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自害那要是癫狂一点的时候就是随意的乱打乱骂的那么就像疯子一样的，那么这个是自恼那么其他的这个比如说贪心呢有没有？也有，就大智度论里面故事一样的这个樵夫啊他听到这个公主唱歌荡秋千的声音非常的这个美妙，然后呢就这个起了相思病就是日思夜想，就想想见这个公主一下最后他妈妈呢百般的哀求，后来就约见了结果自己又没有赶上时间然后起极猛的烦恼然后这个身体啊被这个烦恼所坏所以烦恼之害我们这个烦恼的第一害危害人呢是自害。那第二个二他害，未称其舍有恼他故，问称者恼众生苦，舍者云何恼众生，答菩萨因化众生，舍而不化，是故为恼那么这里讲呢这个他害的层面呢是有两个，一个是嗔，一个是舍，来恼他众生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讨论讨论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呢对于众生有嗔心呢这个对于众生是一种伤害就有嗔心呢，你表现的愤怒相呢你表现的苦瓜脸很不开心让别人看了也是不是个滋味那不就是损恼于人呢那么就是害他，这个嗔肯定是的。那么怎么这个舍舍就是不管不理不睬跟他没关系，那么这个怎么也算是恼众生了呢 恼害众生呢？那么这里就是这个讨论呢，问的比较这个具体细致啊。因为我们学法的时候，学这些道理的时候，你会不会思考呢？去问一问这些相关的问题呢？这个很重要，这个你才能够真正把握好。那么就说了，菩萨答应，就是菩萨从发愿上，就是要度化一切众生的。现在因为自己心里面起了烦恼，这个心生放逸，种种诸事，就是不愿意去做度化众生的事情了，不愿意帮助众生，舍众生而不化。那从这个菩提心呢，从菩萨行的本愿来讲呢，那也是不应该的。那对众生呢，也是一种恼。怎么恼啊？你不帮助众生呢，众生就一直在轮回里面打转呢，痛苦里面做活计啊。那就好像这个人呢在火里面烧啊，那么旁边是个火坑呢，他就不小心掉，快坠下去了，你要赶快，或者他正在里面，你这个时候要起燃眉之救啊，就好像火烧到你眉毛一样的那么紧迫，赶快的把他救上来，不让他继续在这个当中呢挣扎痛苦。就我们要是没有遇到佛法，遇到佛法没有学习，学习了没有思维，思维了没有观修，那也是跟其他有情众生一样的，自己起烦恼害自己，被烦恼捆得非常的顽固，牢固都不是，顽固，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就像苦瓜一样的，苦瓜这个连根苦，这根都是苦的，不是苦瓜是苦啊，叶子是苦啊，根都是苦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脑差，就是舍，也归于脑差，惧害者。未破思罗，有恼自他。这个有恼自他故，惧害，惧害就是由于无常呢，为师菩萨行，退本菩提愿，那就不称为菩萨了，乃至于起诸种种事，令众生生恼。起烦恼，那么这个事情呢，又破思罗，又恼众生，破思罗的对面，就是行不利益等等之事，那么这个就是自他俱害，就是两者都害，所以称之为无休的伤害。那么这个六合是什么意思？起伤害已尽于宪法的六合者，就是起了伤害呢，那对于这个宪法，就是宪是现在的意思，法呢就是种种这个事物的意思，种种心，种种事，那就是于现前之事得六合者，就是会有六种合者，有疑悔、失利、失护、弃舍、自罚、恶名故，随其次第得六种合者，就是有这个心呢生疑悔，就是于宪法中呢的自己心里面呢后悔，后悔， 这个退思法乐，这个自己呀、觉得不完整了，不清净了，所以心里面的徘徊呀、忧悔呀，这个喝则呢，它属于是自我的喝则，就是自己喝则自己，自己喝则自己，那么就称为疑悔。那么这个思虑呢，思虑就是他人啊、就不恭敬啊、就看到菩萨了，无修禅之心，这个破坏菩萨行，不依自己的菩提愿继续行于菩萨道，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他有情所见呢，这个不恭敬，或者是下列恭敬，这个信心退失，那么这个是属于他喝者，他喝者，这个思护，这个思护啊，就是非人的喝者，这里讲六喝者嘛，思护有谁来护啊？就是你看诸大经典当中，佛说法的时候，人非人等，皆大欢喜。这个当中呢，也有一些非人呢，就于佛这个前面，于当机法众之前，发大誓愿，说将来有这个经流布的地方，我都护法。那么也有做其他的别愿，就说只要有什么修行人修行，我都会日夜为护左右。那么这个就是护法神的意思，就是非人，这些非人呢，他有这个熏习善法之后啊，发起了信心，有善根，那么见菩萨，不行菩萨行，谎于菩萨道，乃至于有所违犯违约，那么这个护法神呢，他就这个不愿意护法，就会远离，乃至于喝者，当然喝者的话，你这个要有禅定啊，才知道的，不然的话呢，不知道，那么这个是不护，就是失护。这个弃舍呢，就是依这个大师教，如是的成熟资粮，分此戒行，那么才堪为法器，就好像你要吃饭，那一定有一个干净的碗，不是说里面这个有油漆，或者是有沙子，又有点什么屋漏水之类的脏东西，那你盛碗饭这个做得再好，那不能吃啊，没办法吃啊，那么这个碗就要把它甩掉了，就丢掉，这个换个新的才行，所以我们讲法器调成法器，你要修之前呢，这个要积资粮呢，忏悔呀、还有这个磨砺自己的性格，不能是说动不动就自暴自弃，说两句重话都受不了，话呢又说得很好听，要跟着善知识，要这个学习教法之类的，那怎么行？所以这里讲呢，如修啊，是大师所弃舍，这是佛所弃舍，就像经典里面讲的一样呢，你能够意念无界，如在无前，你就在我前面，你每天就是见的面了，但是你不修行，你不依照做，那也等于隔了十万八千里，所以我们讲正法末法了，相法了，法在哪里， 就是法在于心，你要有信心，有愿心，有实践心，能够如实的领解接纳一切种子的佛陀开眼的清净教法那就可以佛法现前与佛不远那么这里讲呢，你要依烦恼啊，产生障碍呀、毁坏呀、产生过失了，是大师所弃舍，那么这个是，这个嘞，弃舍的意思。那么治法是什么意思啊？六合当中啊，第五合，治法就是为这个诸佛子啊，这些同行的法友们所喝，以及这个世间的人掌卷机资相应的各方面的宣扬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自法那么恶名呢就是由这个过失啊为众所这个嘞批评这个不好的这个声誉那么这个就是恶名就是六种喝贼那么后面有一点点解释了所谓自喝贼乃至十方人喝贼喝者那么这里就是概要的带过那么这个是六喝者前面是三害后面又讲三种过失如是以后复有三种过失哪三种过失呢一退堕诸难处二退失以得未得善法三从彼生大苦受就是有退三这个堕难退苦三就是一个退呢诸难处这菩萨由嗔呢这个由种种烦恼所起呀造作了罪恶的事情那未来生到地狱恶鬼畜生这些难处这些难处就是多难之处就是这些地方呢多出苦恼无暇有这个这个因缘呢来闻法来听闻学习没有这个因缘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过失第二个退失以得未得善法就是随这个无修之心呢烦恼起呀善法就这个停下来了那么以德的善法停下来了未得的善法就是将来将要得的也停下来了就比如说你先要持戒然后慢慢这个善根成熟也闻法能够如实的思察道理这个基本的因缘慢慢具足之后啊你就可以修行这个止观常观乃至于入百千三昧那么这个有没有希望了就没有希望了就好像一个苗啊它在地里面长再长一些时间呢就可以开花可以结果结果没有结因为长到一半就萎因为根坏掉了没有根了那么这里有修无修之心呢也起了烦恼啊就好像这个小苗没有根一样就开始枯萎死掉剩下来的事情就不可能有所以这里讲会退失未得善法三从彼生大苦受生大苦受啊前面自喝则他喝则自喝则他喝则自心中起烦恼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大苦受苦受相应 四位无休生十二种过失啊，那么这个就是无休，跟有休相对，那么就是烦恼障碍，这个烦恼障碍一起呀、就起十二种过失，那么这个是过患，过患讲了，那这是无休，的过患有十二，那么有休功的是怎么样？我们要升起一个确定的这个趋向方向，坚定自己的信念呢，就是要有比照，要想前想后，说话讲的也就是从佛法的这个层面来讲呢，就要把功德过失意义想得很明了，就像世间一个事情它的危害，它另外一个角度不这样子相应的好处，那你这个心啊就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往前走，往好的方向走，不是徘徊，不是犹豫，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十二种过失说完了，问以知障及过失，何者是有修功的？那么有修功的又是怎么样？即曰，此等一切恶，菩萨若有修，当知一切尽，其彼对治故，天人聪慧生，数满于二句，成身不退转，离不离为果。那么这个具足功德了，他首先的这个基本就是远离诸过患，远离诸罪恶的事情不然怎么成就功德，怎么成其为功德所以这个是基础。那么具体说到功德呢，就是从艺术果报的角度上来讲，能够生于天中，生于人中这个聪慧那么这个是一个从这个起到的帮助性效果来讲，可以成熟福慧而知良那么如果从这个对应的当事的作用来讲呢，那就是成熟众生，成熟众生那么这个不退转就是指啊成身不退转成身不退转那么这个离不离啊离不离呢是离彼障分，那么这个是断烦恼离烦恼那么这个不离是什么？这不离就是善法相续修相续，这有修相续所以离这是一类，不离又是一类，是这样的不同的下面就开始具体做一些全解解释。四曰，初即显示有修离过功德这我们一说到功德了，它有一个最起码的功德，就是能够远离种种过失。前面所说的十二过失，如果菩萨有修而不是无修，那么就一切不有如前过失，菩萨有修一切不有 就不会说有苛责了，有自害害他和惧害呀，有这个堕恶趣，这个断善法，这个生大苦，那倒没有，那么这个是，基础的，那么这两句之这个戒，前面一句之后，后面这一句呢，后继显示有修即功的，后继所显示的就是菩萨有惭有愧有惭处之心所具足的所积极的所起的功德，具足聚集五圣果故，那么就会聚集这个五圣果，就是五种殊胜的果。那么这个五种殊胜的果，就是从这个异俗果，这个真善果，这个四福果，离系果，那么等流果，这个五个角度来讲的，那么在有的地方还讲这个因缘果报啊，还专门就讲到了四因或者六因，这个四缘，六因四缘五果，六四五，这样来讲的，种种因啊等等，我们讲因果了，这样去了解就熟悉了，就知道了，这里当然呢不补充这么多，这些基本意呢我们一般人呢应该去了解的，那么这里说到这个菩萨这个大悲愿所起的修所积集有这五种功德，具足积集五圣果故，就是有五种圣果，天人聪慧生者，四德果报果，未尝生天善，即以人中恒得聪慧故，那么第一个果称为异俗果。异俗果就是异食而俗，异乐而俗，变异而俗，那么这个都是很专，有点专有词了，其实就是指我们这个分段的生死果报，潜意识到这一世的一个果报感召，你看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聪明一点，有的人迟钝一点，有的人心情开朗，有的人呢小架子气，很容易就起烦恼，这个有的人呢相貌呢庄严，也有的人呢相貌丑陋，诸如此类的，这个是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是宿世的善恶业力量总和所带来的果报身体。那么这里菩萨有修带来什么样的果报身体呢？升到天上，升到人间，不论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呢，恒得聪慧，他一大乘愿要利众生嘛，起这个广大行，没有种种殊胜的思维智慧，善巧方法，怎么样能够度化众生呢？度化不了的，所以菩萨都是有聪慧的，就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离苦得乐，学智慧，要学得聪慧一点，不是说越学越固执，学得越多了烦恼大，反应又慢了怎么样的，不是这个样子，这学佛了要检查了。所以这里讲呢，菩萨有修啊，有修持啊，就会起这个善法的努力，那么这个因缘呢就招感的升到天上，升到人间，长生人天，恒得聪慧，就是聪明智慧，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异俗果报。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增上果，数满于二句子，是得增上果，未得大菩提，二句故，就是有修，有常持之心，菩萨呢就，这个，依这个大乘愿呢，执持不舍，恒常的保持努力，不断的努力，这个，手持戒行，这个摄化众生，广学广闻，佛法教理道理，然后依理抉择思维观修，种种之事情，菩萨都这样做，这样努力，那么这个福德之粮，智慧之粮，就是渐渐增长，那么这个增长呢，就属于是增上果，增上果就会形成条件，产生辅助的作用，产生辅助的力量，这些辅助力量怎么样，导致于菩萨成熟佛果，成熟无上菩提，那么这个就是增上果，未得大菩提句，成身不退转则是得丈夫果，丈夫所作故，那么这个成身不退转的就是成，就是成熟成就众生的意思，不退转就是，这里的不退转是菩提心愿唯一，常这个呢醒自身呢菩萨的常精进，这个不退转呢不是说见道不退转，也不是无生法忍，那种无形无功用转不退转，那么这里不退转呢是善法精进有常持之心的不退转，由此啊积极的去努力帮助众生利益有情，那么这种果属于是四福果，四福果就是四福现情呢种种作用呢产生种种这个呢影响得来相应的结果果报，那么这个就是四福果，我们世间人呢这个种菜啦，种稻谷啦，这个开机器呀，做工具啊，这个做管理啊，种种事情呢，你做出自己做了出去之后呢，它就对我们现实生命、现实这个人跟人之间呢、社会当中啊，有作用、有影响、有效果。那么这个就是四福果，那么菩萨这里的四福果呢是度众生成佛道，那么这个第四个是离，是的相离果，离比障故，那么这个离呢就是离系的意思，离烦恼的系缚，离生死的系缚，根本的话就是以清净的正见、空正见、无我见，这个呢断除见烦恼，那么这个就是离系，离系果，转凡成圣，那么其他的我们这个随种种事消除依这些事所起的烦恼，那么这个也是离系，也是离障的，离障的，那么就是离系果，不离者是得依果，一切深处不离彼占对之故，不离是什么，就是由这个离系所生呢，善法为依，一直以其为根据，不离开，那么这个就是等流果，就是善法善法一类相续，等流果就是善恶同类相续不已，就好像我现在思维这个 词的意思，前念后念，念念相续，都是四维词的意思，要发慈无量心。那么这个经过四维之后啊，心意柔软，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扩大。那么这个前后都是一致性的善心，所以是等流果。由此前面产生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善心慈悲，这个带来更大的一个善心慈悲，那么这个属于是等流果。那么先说离过患，后说具五俱之果，那么这个就是菩萨有修之功德。那么说了这个功德之后啊，下面呢就是这个色意这个将相应的这个意思啊总结一下，然后再说这个嘞必于成就这个有修的意思，就是更这个明确的来做一个表达。你经典当中啊很多处都是这样的，为了意思更加显了，就说个比方，说个比喻，说个故事，那就更清楚了。问有修供应比喻云何？即曰：有一方有垢，凡夫无常故，无义更无垢，菩萨有常故。菩萨有常耳，菩萨常具足，如空不可污，欲胜诸菩萨，亦以常庄严。譬如慈母爱，常护众生人，光身即化身，此事有常起。那么就是这个用比喻，用一，用虚空，用庄严，这个相应的三样，来说明，来说明，依这个偈颂啊，先约略的讲一讲。首先第一，从这个一的角度上来比喻，有一方有垢，凡夫无常故。那么这个凡夫啊，他心里面没有惭愧的心，无惭无愧，跟这个无惭无愧烦恼为一啊，起诸恶行，起诸恶事，内心烦恼成结。那么虽然他有华丽的衣服，奢侈的器具，可是内心呢充满了污垢。所以衣服再美呀，也是不美的，就好像一个漂亮的花瓶里面装了大粪，这花瓶一破呢，它在里面都出来了，衣冠楚楚的，但是里面很污秽。这个是凡夫之无常。无义亦无垢呢，菩萨有常啊，这菩萨呢有羞耻，有常耻之心，就犹如仙洁鲜白的这个衣服或者布匹一样的，没有半点尘染，没有半点尘垢，所以不要有什么遮掩和覆藏。 这个一一展现出来，都是鲜白清净的，那无依亦无垢，不需要依赖者。那如果有残的话，心怀恶法了，具足烦恼啊，衣服再遮掩也是遮掩不住的。菩萨不用遮掩也是清净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以依和垢来比喻。那么再有菩萨常具足如虚如空不可污，就是菩萨他有这个惭耻之心，具足善法，所以常省常策力，那么种种污垢啊等等呢，在菩萨这里呢，他就不会产生影响了，影响不到了。就好像这个虚空啊，你泼墨也好，泼漆也好，扔鸡蛋也好，虚空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污染，污染不了这个虚空，我们讲说空气不好啊，那污染空气，这个污染了吗？这是空气，是空气，空气不是虚空，如果污染了的话，那怎么能够把说这个空气又治理好啊，必转为清净的空，干净的空气啊，晴朗的天呢，不这么灰蒙蒙的了。如果说虚空都被污染了，那你这个就没办法了，你怎么可以改善空气啊？改善不了了。所以这里比喻菩萨之心如虚空不可污。欲胜诸菩萨亦常庄严，这我们世间呢，沉郁了，染着了，这个梳洗打扮，这个衣冠楚楚，这个光鲜亮丽的，那么这个是一种庄严。可是这种庄严是我们世俗间呢，种种装饰出来的。那么菩萨呢，是有这个心的庄严，他是有常持心，以此为庄严。那能胜吗？没有办法能够胜。譬如慈母爱常护众生的，就是菩萨这个有常持心，这个依大悲愿为基础，是对一切众生呵护，是犹如慈母，慈母带着小孩子啊，他就是要爱护带养好这个孩子，关心好，是这样子的。那么菩萨有这样的心，光身即化身，此事有常起，就是光身化身，你像佛啦，昼夜六时啊，这个观察众生因缘呢，哪里要成熟啊，哪里众生要度啊，现在可以去啊，那么从空性的深度意义上来讲，一切如幻如化，但众生大梦颠倒啊，一切真实，在这个当中啊，偷出头没，掌卷不已，非常的痛苦。那菩萨有志，佛了，菩萨要不要做呢？要做，虽然如画，亦复观察，正是如幻如化，所以众生这种颠倒啊，才是可怜悯者，于此众生啊，所以佛啦，菩萨，依此观身化身，化是度化的意思，摄化的意思，那么另外呢，这个也有化现的意思，化身的意思，那么这个菩萨呢，这个度化众生呢，有常而起，就是种种化现。那么这个诵的意思呢，基本讲完了，那么接下来开始 就要更细的做解释。那么这次来不及，等下次。